灵狐得分等，灵狐得分等，能够冲塞天地，横贯四海的，大概只有孝道吧。能够建立大功，树立显赫名声的，大概只有义行吧。
为什么呢？
孝道从侍奉亲人开始，最终能辅助君主治理国家。义行在于合乎时宜，人们依靠它来成就德性。上等智慧的人秉受自然的本性，中等资质的人也有努力达到的美德。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孝义能使家族兴盛，国家荣耀，盛大的功业与河海争流。舍弃生命，大义灭亲，高峻的节操与松柏一样茂盛。从小的方面来说，则温被山习，不费早晚侍奉，损己利人，有助于明教。因此尧、舜、汤、武身居帝王之位，垂世至德来敦厚风俗。孔、墨、荀、孟秉受圣贤之资，弘扬正道来激励世俗。观察他们的行为，根源就在于此罢了。然而淳朴的源流已经过去，交薄的风气越来越盛，礼义不树立，廉洁谦让不修习。至于那些记着迎应皇寿，排列中鼎，立于朝廷之上的人，并非一族，但其中出世尽忠，居家尽孝，亲生守节的人却很少。积攒钱财，充实粮仓，居于街巷之内的人并非一家，但其中喜好礼乐，敦厚诗书，坚守善道至死的人又很少。这确实是人人君子所以感叹，明君贤相所以关心的事。如果现在明确教化来补救弊端，优厚爵赏来劝勉善行，不失诚心来诱导上进，积累岁月来求的最终结果，那么今天所谓的少可以变为多，古代所谓的难可以变为易。所以广泛采录一文，搜罗一义，记录那些可以垂范后世的人和事，写成孝义篇。李唐字长卿，是渤海条县人，祖父李伯贵，魏宣武时官至鲁郡守，有孝行，居父丧时哀痛过于礼节，因此毁伤而死。宣武嘉奖他，追赠渤海相。父亲李元昼任员外散骑侍郎。李唐幼年丧父，好学，有志节。17岁时正值尔朱氏之乱，与司空高干兄弟在信都起兵。魏忠兴初年被征召为魏军府公曹参军。太昌年间因军功受任征虏将军，代理东莱郡事务。魏孝武帝西迁时，李唐当时在敖北，于是出使东魏。到高仲密任北豫州刺史时，请李唐担任属官。此前高仲密与吏部郎中崔仙有嫌隙，崔仙当时被齐文襄帝委任，高仲密担心他陷害自己，常不自安，图谋归附西魏。当时东魏又派镇城西寿星掌管军事，高仲密只知道民事。到州后便与李唐谋划捉拿西寿星以完成计划。高仲密于是设酒宴请西寿星，暗中埋伏壮士，想趁机捉住他。西寿星推辞不去，李唐于是前往见西寿星说，您与高公情谊如同兄弟，今日的宴席以您为首，哪有宾客都已聚集而您无事不去的道理，恐怕远近的人听说会私下猜疑奇怪。西寿星于是与他一同赴宴，便发动伏兵捉住了他，于是率领士兵聚城，派李唐到朝廷归顺。太祖嘉奖他，拜李唐为魏将军，又光禄大夫，封广宗献公，食邑一千户。李唐坚决推辞说，臣世代蒙受朝廷恩惠，理当效忠国家，而先前被叛逆拘禁，未能陪嫁西巡，今日前来能免罪已是万幸，怎敢以这点威功贸然接受天爵。如此再三，太祖下诏优待，但不允许推辞。不久升任给事黄门侍郎，加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散骑常侍。魏废第二年，跟随魏安公尉迟迥伐蜀，蜀人没有立即投降，李唐于是应募，先出使劝谕他们。进入成都后，萧维询问尉迟迥军中详情，李唐不回答。萧维于是痛加拷打侮辱他，希望能得到实情。李唐说，你是亡国的残余，不识安危，奉命来劝谕你，反遭践踏。我是亡者忠臣，只有一死而已，绝不为你改变志向。萧维不能得到他的关键信息，于是杀害了他。儿子李昶继承爵位。柳贵字季华，是秘书监柳球的二弟，生性刚直简傲，有任侠气，缺少文采， 善骑射，果于决断。18岁时起家为奉朝请，居父丧时哀回鼓励，扶丧期满，受任阳城郡城防城都督。大统四年，随从太祖在河桥作战，率先登城有功，受都督，镇守善州。八年，拜黄河郡守，仍主管军事。不久，加平东将军、太中大夫。蒲玉浑入侵郡境，当时柳贵兵少，人人担忧恐惧。柳贵安抚勉励他们，众人心才安定。于是率领数十人率先攻击，敌军溃乱，其余部队乘机进攻，大败敌军，使其逃走。因功封万年县子，食邑300户。当时吐谷浑强盛，多次侵扰边境。自从柳贵镇守善州，每次交战必能击败他们。数年之后，吐谷浑不敢再来侵犯。14年，升任河州别驾，转率都督。不久拜使持节、辅军将军、大都督。过了三年，被征召回京。当时柳贵的兄长柳球任秘书丞，弟弟柳庆任尚书左丞。柳贵曾对兄弟说，兄长执掌典籍，褒贬人伦，弟弟管辖各部门，是朝廷的辅佐，可说是荣宠了。但天下尚未平定，车书不一，我只应冒着见识经历危难来报答国恩罢了。不久，太祖对柳贵说，你从前在善州忠勇显著，如今西部边境肃清，无需经营谋略，九曲是国家的东部边境，应当劳你去镇守。于是令柳贵镇守九曲。不久，随从大将军王雄讨伐上京、卫星，平定后即受任卫星、华阳二郡守。安康人黄仲宝谋反，勾结党羽围攻州城，于是相互说，曾听说刘辅军勇猛剽悍，其锋芒不可挡，如今他既在外地，正是我们心腹之患，不如先攻击他。于是包围了柳贵的郡城。郡城低矮，士兵寡弱，又没有守御准备，连续作战十多天，士兵仅存少许，于是力竭城陷，身上受伤十多处，被贼人俘获。不久，黄仲宝等进围东凉州，于是捆绑柳贵置于城下，想让柳贵劝降城中守军。柳贵于是大喊道，群贼是乌合之众，粮食已尽，即将退散，你们各自努力。黄仲宝大怒，于是用兵器对着柳贵说，赶快改口，不然就杀了你。柳贵守节不变，于是杀害了他，将尸体丢弃水中，城中人都为他流泪。黄仲宝解围之后，柳贵兄长的儿子刘止歌才收敛柳贵尸体，运回长安，追赠东凉州刺史，儿子柳斌继承爵位。柳斌字伯达，17岁时齐公宇文宪召为继士。柳斌的弟弟柳雄亮，字信成，幼年有志节，好学不倦。12岁时遭父丧，几乎哀伤过度，危及生命。扶丧期满后，立志报仇。柱国、蔡国公宇文广钦佩他的名节，引为继士参军。年仅20，府中文书颇多委任给他。后来竟然在京城亲手杀死黄仲宝，朝野都敬重他的志节，高祖特别宽恕了他，因此知名。大相末年，官至兵部下大夫。杜叔皮字子弼，他的先祖是京兆杜陵人，后迁居襄阳。祖父杜甘光任北齐司徒右长史，父亲杜建任梁边城太守。杜叔皮早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，生性慷慨有志节，励精好学，尤其擅长左氏春秋。出仕梁朝，任宜封侯萧洵府中执兵参军。大统17年，太祖令大将军达西武经营汉州。次年，达西武在南郑围攻萧洵，萧洵令杜叔皮到朝廷请和，太祖接见并礼遇他，使者尚未返回，而萧洵的中执兵参军曹策、参军刘晓密谋献城投降达西武。当时杜叔皮的兄长杜君熙任萧洵的中继士参军，侄子杜印任录氏参军，杜印的弟弟杜熙任中执兵参军，都有文武才略，各自统领部曲数百人。曹策等忌惮他们，担心他们不与自己同谋，于是诬告他们谋叛，擅自加害。萧洵不久讨伐曹策等，擒获他们，斩杀刘晓而赦免曹策。到萧洵投降时， 曹策到了长安。杜叔皮早晚嚎哭，详细申诉冤情。朝廷认为事情发生在归附之前，不能追究罪责。杜叔皮内心愤恨，立志报仇，但担心违背朝廷法令，连累母亲，于是沉吟多时。母亲知道他的心意，对杜叔皮说：你兄长横遭惨祸，痛彻骨髓，如果曹策早晨死，我晚上就死也甘心，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？杜叔皮拜受母亲之言，更加感奋激励，后来就在京城白天亲手杀死曹策，砍头剖腹，肢解其尸体，然后反绑双手，请求处死。太祖嘉奖他的志气，特命赦免。不久拜都督、辅国将军、中散大夫，遭母丧，哀回鼓励，几乎不能承受丧事。扶丧期满，进宫宇文护征辟为中外府越曹参军，加授大都督，升任史持节、车骑大将军，仪同三司，代理义归郡守。自从杜君熙及宗室等被曹策杀害，灵柩仍停放在凉州，此时上表请求迎丧归葬，高祖批准，葬事所需诏令官府供给，在凉的就有田宅经官府配给他人的一并追还，并赐田200顷。不久受任峡州刺史。天和二年，随从魏国公宇文直南讨，军队战败，被陈人擒获。陈人想劝降他，杜叔皮言辞神色不屈，于是被害。儿子杜连清，今可是河东一市人，生性质朴，容貌举止有异于常人，能吃苦耐劳，供养母亲，随时准备甘美食物，始终没有匮乏。到母亲去世，三天不进水浆，悲嚎捶胸顿足，昏厥后又苏醒多次。葬母之后，便在墓旁筑庐居住，昼夜悲哭，悲土筑坟，蓬头不梳洗，只吃蔬菜喝水。然而今可家旧墓，坟地极大，荒草丛生，离家十多里，而今可独自住在其中，与禽兽杂处，哀伤感动远近，乡里称扬。大统年间，乡人因今可孝行至极，足以劝勉风俗，于是上书报告太祖，令州县表彰他。到扶丧期满后，仍如居丧时。大冢宰、进宫宇文护听说金可的孝行，特意引荐他，与金可交谈，时常符合宇文护心意。而宇文护也极孝，其母言是死于敌境，不知存亡。每次见到金可，自己悲伤久离母亲膝下，看中金可的智性。到金可去世后，宇文护仍思念他的纯孝，收留金可的妻子儿女在京城，常供给他们衣食。秦族是上郡洛川人，祖父秦白、父亲秦桓都有至孝之性，闻名乡里。魏太和年间，以板授秦白为颍州刺史；大统年间，以板授秦桓为夫城郡守。秦族生性至孝，侍奉双亲，竭尽全力，为乡里所称道。到他父亲去世时，哀悔过礼，每次痛哭，酸楚感人，行路之人也为之动容。因母亲健在，常抑制哀情，以安慰母亲心意。四季珍馐，未尝匮乏，与弟弟秦荣仙又互相有爱，闺门之中和乐融洽。不久母亲又去世，哭泣不止，只饮水吃菜而已。扶丧期满后，仍吃素食，不入房室20多年，乡里都感叹惊异。同乡人王元达等70多人上报其事，有诏令表彰其门闾。秦荣仙也极孝，遭母丧，哀慕不已，于是哀悔而死，乡里被其孝行感化，世宗嘉奖他，于是下诏说：孝事为政之本，德是教化之先，既表明天经，又显示地义。荣仙居丧治病，至情感人过度，穷极嚎哭不止，以至于殒命。行为标榜当世，道理明于幽冥，如此而不显扬，道义将如何记述？可追赠沧州刺史，以表彰其义行。黄甫霞字永览，是河东汾阴人，世代寒微，而乡里称赞其和睦。黄甫霞生性纯质，少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闻名。保定末年，又遭母丧，于是在墓旁筑庐，悲土筑坟，后在墓南挖一个禅窟，阴雨天就在窟中，晴天就修墓，早晚勤力，未曾暂停。积年累月，坟高数丈，周长50多步，禅窟有重台2层，总共有12个房间， 中间有行道，可容纳百人。黄甫侠吃粥睡土块，栉风沐雨，形容枯槁憔悴，家人都不认识他。当初修墓时，有鸱鸟和乌鸦各一只，徘徊悲鸣，不离墓侧，好像帮助黄甫侠，过了一个多月才离去。远近听说他的至孝，争相送他米面。黄甫侠都接受，但不吃，全部用来设佛斋。郡县上报其事，有诏令表彰他。张元字孝史，是河北芮城人，祖父张成代理平阳郡守，父亲张延俊在州郡任职，多次任公曹主簿，都以纯质之性为乡里所推崇。张元性情谦虚谨慎，有孝顺的品行。他略微涉猎经史，但精心研修佛家经典。六岁时，他祖父因为夏天天气非常炎热，想带张元到井边洗澡，张元坚决不肯听从。祖父认为他贪玩，就用木杖打他的头，说：“你为什么不肯洗澡？”张元回答说：“衣服是用来遮盖身体，遮住私处的，我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裸露自己的身体。”祖父感到惊异，就放过了他。南边邻居有两棵杏树，杏子成熟时很多掉落在张元的园子里，众多小孩争相捡来吃，张元捡到的就送还给主人。村中路上有被人遗弃的小狗，张元看见就收养了它。他叔父生气地说：“养这个做什么？打算再次把它扔掉。”张元回答说：“有生命的万物没有不珍惜自己生命的，如果是天地自然生养或杀害，那是自然的道理。现在它被人遗弃而死，不合乎道义，如果看见却不收养，是没有仁慈之心，所以我才收养他。”叔父被他的话感动，就答应了他。不久就有母狗衔着一只死兔子放在张元面前，然后离开了。等到张元16岁时，他祖父失明已经三年，张元常常忧愁哭泣，昼夜诵读佛经，礼拜祈求保佑。后来读药师经，看到盲人复明的经文，就请了七位僧人点燃七盏灯，七天七夜念诵药师经修行，常常说：“天人师啊，我张元作为孙子不孝，让祖父失明，现在用灯光普遍布施法界，希望祖父眼睛能重见光明，我请求代替他失明。”这样经过了七天，那天夜里梦见一位老人用金针治疗他祖父的眼睛，对张元说：“不要担忧悲伤，三天之后你祖父的眼睛必定痊愈。”张元在梦中欢喜雀跃，于是惊醒，就一一告诉家人。过了三天，祖父的眼睛果然复明。此后祖父卧病两年，张元始终根据祖父能进食多少来照料，衣不解带，早晚扶持侍奉。等到祖父去世，他嚎啕顿足，哭得气绝又苏醒。又遭遇父亲去世，连续三天不喝水不进食，乡里的人都赞叹惊异。县博士杨鬼等200多人上书陈述他的事迹，皇帝下诏表彰他的家门。使臣评论说：“李唐、柳桂都面临危难而不屈服，视死如归，他们的壮志坚贞可与青松白玉媲美。”然而柳桂受到的恩宠加等，李唐的丧礼却缺乏适中之典，周朝的政治在这方面有所偏颇了。李雄亮怀着杀父之痛，杜叔皮深切手足之悲，持刀不顾生死，在皇帝车驾前昭雪家族冤屈。看他们的志气节操，从容赴死固然是容易的，仅可秦族这些人出身于田野，没有经过老师教导，却由于本心而成为孝友之人，顺应道理而遵循礼节。如果全天下都像这样，那么伏羲、神农的盛世离现在又有多远呢？至于诚心感动天地，孝行通达神明，在张元身上看到了。